COVID 要就这呢？
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延长了，那么时间那么长。村屋里这个病例特别的多。我们这个寺庙的这个弟子也有一些已经死掉了，然后因为新冠肺炎，这个尤其是在那个芭提雅那边的。这个村屋里的这个数字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寺庙比较多，然后外府的人到这边来这个检查，然后发现这个得了这个新冠，这个数字就是好就很多，就是这个周围的那些府地区的那个病例就会增加到这个村屋里，所以我们必须自我调整。修行人不会跟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去对抗，我们外在的环境这个病毒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适应。比如在寺庙这一块也是在适应，原先呢也是在调整，原先是可以让这个居士可以预定进到寺庙的，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这个可以有六个人，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有六个人，一个星期呢大概能够接受十二个人，有这个六个疗房是可以提供给居士们住的。但是在新冠肺炎期间，居士们这个进不了，进来不了，所以龙婆就把这些疗房去发挥它的价值，如果白白的那个空着不好，这个很快就会坏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出家师父就这个寺庙到处都是，这个现在有二十几个出家师父，所有的一切都要慢慢的调整，慢慢的适应，这个别因为他们而苦闷，不要疏忽大意，但也不用担心，有问题了再去解决它。在这之前，龙婆也是在这个鼓励让大家去注射疫苗，这样的话龙婆就可以让大家可以来进到禅堂里面听法，听了两次而已。这个政府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疫的这个政策，现在只能够有五个人的五个名额，这个举办活动不可以超过五个人。我们的出家师父就已经二十几个人了，那慢慢适应，别排斥，别拒绝，别拒绝那些正在呈现的现象。所有呈现的一切的现象，让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所有的一切现象，那个是这个果报。那个是这个纠正不了的。但是在这样的这个状况，事实上那是这个恶业现前呢，那我们去这个把善业做到最高的这个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过去的那个恶业所引起的果报可以稀释它，我们这个小心的去呵护保护自己，有决心，有智慧，慢慢的不停的去感知自己的身，感知自己的心，比如说我们身体动，我们去觉知，觉知，不停的觉知，这样我们就不会这个一不小心去揉眼睛，去磨自己的脸，有觉性，一旦手一旦动就去觉知，然后不会不做了，这个新的这个善业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不得新冠肺炎，我们的旧这个旧的业果报现前，导致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到处充满了病毒的这个社会，但是我们有决心的身体动，我们去觉知，我们就不会把手来在脸上摸来摸去的，我们的心苦 苦闷、担心，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修行的话，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有智慧明白到了解明白事实，说必然会碰到，即便是怎么讨厌新冠肺炎，只要还有因，只要还有因缘，它依然就还会待着。没有因，什么时候没有因，什么时候没有因缘，它什么时候就会走了，它就这个病毒就没有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心就不担心了。我们相信业和这个业的果报，有旧业，当下又疏忽大意，那就会得新冠肺炎，治疗不了就死去。心如果愿意接受这样，心就不会害怕，不会担心。因此法它可以帮我们决心及时的知道身体的这个动，这个也可以，这个有很大的程度可以帮助我们呢。决心智慧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保护自己的心，让他不苦。现在我们只要还有地方住，有饭可以吃，那就应该知足了，还活着，还依然可以呼吸。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呼吸，那就还有这个力量、力气可以修行。与其是一边呼吸一边担心，那我们就呼吸呢，去觉知自己，把这个时间，把我们待在家里面的时间，来训练，好好的训练自己的心，这样才不会浪费机会。如果我们勤奋的修行，我们待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勤奋的用功，一旦新冠肺炎过去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品质提升了很多。我们本来是待在家里面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去训练自己的心，我们就会长大，我们就会成长。我们人并不会因为这个年纪而长大，有的人年纪很大，但是他依然还没有长大，依然还是小孩。真的可以让我们长大的，其实是我们的生活的那个经历经验。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经历经验，这个经过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大型的这个传染病，一百年才能经过一次。我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了之后，我们就会有经验的。接下来我们的生活生命，再困难也不会太困难的，就不会有感觉了，因为已经有过经历了。曾经这个必须要这个自己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面，然后吃住这个各个方面都很困难，只能够要用到非常多的决心跟智慧来去这个保护自己，让自己存活下来。必须这个吃饭每天都得吃，然后每天都得花钱。如果我们能够这个顺利的通过这个困难期，接下来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什么问题，我们都不会太怕了的，那个都是小儿科了。曾经困难过了，就再也不用害怕那个困难，类似于曾经这个坐过牢的人，他不会害怕牢房的，很快又会这个出来不久，很快又会进去的，他们根本不怕了的。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是从这个理论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角度，但事实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那个经验这个越多了，我们成长的越大了。这个生活生命的这些经验跟经历可以很大的程度帮我们。比如说有的人出生了之后全部都是一切都很舒服顺风顺水，只碰到生活中碰到一点问题，这个他的配偶今天不跟他说话了，平常每天都是这个视频的，今天不跟他通话了，特别的伤心，自己自杀掉了。这个那些特别的这个宝，就是因为生命中没有任何什么的经验，但是那些有生活中有经验有经历的人呢，这个曾经这个生活中出现过很大的失误，很大的挫折的，这些人就会 能够更多的能够明白世间，明白生命，就可以这个不疏忽大意的活着。因此即便是在这个再坏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只是意味着只有不好的。如果我们有决心、有禅定、有智慧的话，它事实上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也就给我们来带来生活的这个经验。每一次我们的生命碰到了很严重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长大。我们就再也不是那个做梦的那个小孩，这个不会是这个那个一直是这个生活在梦里面，然后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实相是什么样子的，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样子，根本不懂。所以这个人生的经历是非常的这个脆弱的，就会变成这个那些这个狡猾的那些人的那个诱饵。但是呢，我们这个经历了非常多的人生的经历，这个有非常多的这个储存的非常，如果有很多的资讯出现的话，我们就懂得理智的去处理，说哪些哪一块应值得相信，哪一块不值得相信，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像龙炮，这个非常的娴熟，对那些新闻是很熟的，因为一毕业之后，龙炮这个是在这个政府工作，这个然后这个后来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务院工作了这个十几年，这个看到新闻，这个根本不难的，知道说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因此就不会有什么动摇，心能够明白世间就是这样的，就是骗来骗去的，然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骗来骗去的，然后我们就不会变成他们的诱饵，不会苦闷。因此我们努力的去训练自己，一旦我们这个每一次穿过每一次的困难跟危机的时候，我们都会长大，每一次长大我们就会对苦就会升起这个更多的，会升起更多的那个抗体，我们就会能够更加明白真理。比如我们生命活着很舒服，接下来我们的父母这个死掉了，或者是这个然后变成了这个孤儿了，就会困难一段时间，然后很快我们就会自我适应，这个有了经验了，必须自助，从小时候就必须自助，这个结婚，这个成家，事业，有一天这个自己的老公去出家去了，然后我们就会很孤独，心里面很苦，我们就会想找靠山，想这个找到这个靠山那个靠山，想找到这个新的人，那个就依然还没有长大。如果我们长大，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跟所爱的事物分离，这个是生命中的常态，我们就能够照顾好自己，不用这个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就会长大，我们不害怕这个独处，就不会害怕了的，我们就不会害怕孤独跟无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孤独无聊过，我们有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很忠诚的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就是觉性、禅定、智慧，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从来没有抛弃我们，只要我们不抛弃他们的话。比如我们的朋友，作为人类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爱的那些人，我们这个靠着他们，依靠他们，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抛下我们，都有可能有时候在活着的时候就抛弃我们了，去找别的人去了，或者是去国外去求学去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抛弃了，有时候是死了之后这个抛弃，我们死掉了，但是他们死掉了，我们还活着。如果心曾经训练过，就可以这个靠自己存活下来，不需要这个痛苦悲伤去找这个外在的这个靠山。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我们就一辈子必须要一直靠别人，这个是无法靠自己这个独立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世间，明白生命，有生命中的很多的经历，经过了非所有的那些痛难、困难、痛苦，我们就会明白它，我们就可以这个苦比较少的跟他们待在一起，不会太苦的，苦很快就过了。我们必须要这个提醒自己，如果我们的快乐依然还在靠别的人、别的事物，那就依然不安稳，因为别人可能随时会变，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变，别的事物也是在不停的在变。别人有的人这个想这个有地位，想当这个当那个，当就算你当也只是暂时的当，最后也当不了了。如果这个活到像龙婆这么老的话，就会看到那些拼命的在争夺官位的那些人，最后全部都死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什么都剩不了。如果我们去训练，好好的训练禅定，有耳朵有眼睛，我们想到那些这个曾经死亡过死的那些这个高官，他们很苦闷的，根本没有任何快乐，他拼命的去这个争夺啊，你死我活的去争夺，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恶道。得到什么？更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如果我们明白世间，明白生命，我们就大概能够有衣食住行，然后我们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这个生活是干干净净的，清清白白的，可以靠自己，能够靠自己那是最好的了。比如说在物质方面，这个前世国王他教导这个知足，自给自足。如果我们的生活自给自足，我们即便到现在，我们即便活到今天也不会困难，我们大概还是可以这个维持自己，大概还是可以这个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不说必须要这个发财。如果没有有机会发财就发财，没有机会发财那个依然也可以活着。但是如果我们是修行人呢，我们同时也在心方面也能够自给自足，那就会很快乐。我们的生命那有什么 需要多少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衣服有两三套，就两三套衣服就已经可以用了。出家人只有一套都可以用，都能基本上够用了。有饭吃，一天两顿三顿就已经很好了。出家师父吃一顿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懂得知足，我们就不会困难，我们不会困难，困难也只是一点点困难而已。因此要努力的好好的训练自己，法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那些这个新人，他们远离这个佛法，他们不知道它的价值，这个帮不上忙。这个我们已经告诉他们了，这个我们的职责已经尽完了。至于说他接不接，那是他们的事情了。世间的众生是随顺业报的，随业流转。这个时代的人跟以前的时代人不一样，以前时代的人这个离出家人、离寺庙、离宗教比较近。龙婆一出生是个出生在十二月份，到了七月份，这个第二年的七月份不到一岁，龙婆就开始进寺庙了。这个养母，这个龙婆的养母，然后他去听法。 如果这个在佛日的时候，他就会去听，然后这个每个佛日每个寺庙都会有讲法，在安居节假安居期间，每一天都会有讲法，有的寺庙每一天都会有讲法，然后就把龙婆这个放在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摇篮，放在这个法座旁边，然后这个龙婆听法，但是不哭的，从小时候就开始听。长大了以后可以走了，可以跑了。一旦出家师父们讲法，龙婆就跑去玩。然后他们这个出家师父一旦讲到这个本身经的故事，然后龙婆就会坐下来听。每一天早上这个帮助大人，然后把这个那个饭啊拿到门口去供僧，准备去这个供僧斋，看到出家师父很熟悉。这个读的那个小学也是这个寺庙里面的小学，所以习惯于这跟寺庙跟出家人都非常的熟悉。在这个在这个大概五年级六年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也是在寺庙的这个小学里面读。在白天的时候吃完饭，然后就去进到这个那个戒堂去打坐，那个戒堂快坏掉了，快垮掉了，因为特别的古老，就进去打坐，然后自己去修行。那个时候只有很小的年纪，因为心习惯于跟出家人在一起，习惯于寺庙，这个看到那个佛像，这个特别的古老，然后进去的时候，这个手一碰这个那个佛像，那个因为它特别老，一碰的话那个粉就会掉下来，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佛陀啊，这个已经坏掉了，这个佛陀坏掉了，哎，这个误以为说佛像就是佛陀。然后看到外面，看到出家人走来走去，心里面感觉这个不是出家人，这个是居士，这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来出家而已，那个不是出家人。真正的身在哪里？心，内心在感觉那个身并不是在外在，不在外形，并不是这个这样这个一个普通的人的一个形象。佛在哪里呢？佛像已经坏掉了，那佛在哪里？这个心啊，就会感觉说，哎，这个佛教可能没有了吧？如果佛教没有了，这个也不用气馁，得自己去找。如果自己没有老师傅来教的话，就自己就会努力的要去找，自己去找出。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说那个找那个路是为了要找离苦的路，但是内心深处就会觉得说，有某一些东西啊，自己必须要去找。一旦长大了一点点的，到了差不多七岁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去跟龙婆李尊者学法了。那个是在这个那个大概十多岁的时候，是在这个寺庙的学校读书，就会感觉到说必须自己去找了，所以会努力的这个惜佛护陀，每一天去用功，这个从来不放弃，没有谁命令，没有谁来控制，来这个拿着鞭子指挥，但是自己会自己愿意去修，因为习惯于这个心习惯于修行。但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习惯了，也不进寺庙，这个法也不听，这个他的父母他也不相信，高僧大德他们也这个会这个随意的冒犯，他们的心是很僵硬粗糙的，心如果粗糙僵硬是不可能提升的，就会一直不停地迷失在世间，长大了之后就会变成那个很狡猾的那种大人成人，那会自私自利的那个成人。世间就是这样的，这个是阻止不了的，这个给大家分享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所有的一切都在变。这个长大的那些人，这个又和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他们这个是这个对法这一块提升是比较有利的。那现在的时代的小孩子，他们所处的环境这个是 对于学法这个是不利的，因为那个只是帮助他们迷失在世间。如果试着去看那个油管上面的这个龙坡的那个视频，一般就是这个几千个人，最多也就是几万人，但是那些很疯疯癫癫的那个视频看的人一天这个几十万，这个世间的这个潮流，烦恼习气的这个潮流特别的强。但是我们的职责是把法这个弘传出去，那些有福报、有功德、有福报波罗蜜的那些人依然还有，只有少数的那些还有福报波罗蜜的人，那些人还是有的。如果他们有听到，他们就可以从中获益。这个龙婆不是自己说的，那个高僧大德这个是这么安排龙婆的工作。这个龙婆在修行的时候，龙婆开始修行大概是在这个三十八年以前，龙婆尊者就命令龙婆说：“你去弘法吧。那些这个根器像你那样的根器，也就是那些在城市里面的人，就再也不是那个村那个农村人了。这个他们是透过大脑，透过自己的思维，这个去找赚钱的，是脑力劳动者，而不再是体力劳动者。接下来的这个脑力劳动者会非常多。如果他们有机会可以听你分享的这个经验经历，对他们会有益的，对一部分人是很有非常有好处的。于是龙婆就不停地这么来弘法，因为这是高僧大德给龙婆布置的任务。而我们是真的是佛教徒，是非常是少数人，而真正事实上当下并不说是当下是少数人，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是少数人，即便是在佛陀的时代也是少数人。在这个是立佛尊者，这个跟自己的这个老师这个辞别的时候，准备跟那个佛陀去学法的，说你去吧。然后我不想去，因为他本来是邀请他老师一起去跟佛陀学法的。舍利佛尊者那个时候他还不叫舍利弗尊者，他这个就会努力的去邀请然后去劝他，但最后他老师说你去吧。那些聪明少数聪明的人才会去找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些非常多的愚蠢的人会来找我的。看到了没，那些在佛陀的时代，即便是佛陀的时代，聪明的人也是少数，那些愚蠢的人，那些愚昧的人，那些不想没有想到要靠自己的人，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大的。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泰国或者是在缅甸或者是老挝或者是这个柬埔寨有非常多的佛教徒，这个90%以上的人，这个百分比非常高，就说这个佛教徒很多，但是不是真的。佛教一旦来到了这个金地，这个就会混杂，就被跟这个当地的一些那个信奉鬼的那些信仰，然后对于这个祖先的那个信仰，对自然的那种信仰混杂了。因此说这个大部分说他说他们大部分是佛教徒，但是那些并不是真的是佛教徒，那个是这个混杂的佛教，那个是这个很这个表面的这个佛教，有稍微有一点点东西，但一点点表皮，但是那个真正的内在的实质并不是真的佛教。比如说这个缅甸非常多的出家人，这个缅甸的这个三分之一的男人那个都是出家人，这个所以他们的国家到处都是出家人。那我们就以为说那个缅甸人是佛教徒，这个佛教徒多过这个泰国人，事实上不是。这个缅甸人他们这个事实上他们这个信奉的是这那些鬼，这个他们信奉的那些是那个鬼， 那个地每个地盘的那个鬼，然后一个整个国家有好几十位，他们依然还是这样在信仰。有什么问题就去求祝福，就去求这个求祝福。就像我们郁闷的苦闷的，我们就去求，去求帮忙。就跟这个龙婆所通，这个跟他们去求法，或者是去这个那个去做很多做一些仪式，但是这个并不是佛教徒。这个佛意思是知者，知道什么？知道实相，知道真理。外在的事物，问说天神那些在有吗？有。可以帮我们忙吗？可以帮忙一部分，不会超过业报的范围，可以帮忙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离苦，没有谁可以帮我们，我们必须自助。佛教徒并不仅仅只是需要的是活在世间，活在世间去求天神来帮忙，那个可以求。但是求天神来帮忙，让我们快一点提升道果涅槃，没有谁可以做得到。即便是佛陀也做不到。佛陀他曾经说过了，他仅仅只是一个指路的人而已，我们必须靠我们自己去上路。我们一定要懂得区分那个真正可以做我们的靠山，让我们纯净解脱的那个是三宝。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信奉天神，就类似于我们信奉的是祖先，信奉类似于就是因为是这个对我们有恩德有恩典的那个先人祖先。佛陀并没有让我们去这个看不起这个诋毁那些跟着那些这个恩德，但是现在的新人会觉得说 Maposop， 然后那种这个没有 Maposop， 就是那个根本不存在，那种天神根本不存在。但是古人教导要这个对于这个古物啊要信奉，要有恭敬心，其实是教导我们的是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有那个孝，有那种孝敬心，然后恭对环境有恭敬心，就不会伤害环境。但现在大家太聪明了，这个根本不用去关注，然后就拼命的去伤害周围的环境，然后可以更多的可以去消费。所以像古人的那些那个信仰，他们也是有好处的，并不是没有好处。现在的这个时代人没有靠山了，然后把自利益作为自己的靠山，所以才会目前才会是动荡不安的，而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但是龙婆一开始就说过了，我们去解决外在的那个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必须要可以跟他们这个很平，跟他们在一起。世间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接下来这个接下来的人会比这个更差，品质更差，因为这个生存的这个周围的环境会更坏，然后离法更远，然后更加自私，情绪那个一些火那个会更加的这个粗暴更强烈。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死，就只能要必须要跟他们可以待在一起，别对他们生气，要理解他们。这个不是说到处去这个，有很多人到处喜欢这个喜欢这个惹麻烦，到处堵风路，然后给我们到再来麻烦，这个别对他们生气。真的他们很可怜。我们佛教徒，我们是修行人，我们不会对这个跟外在去对抗，而我们是跟他们那个跟外在的环境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看破它。要想我们能够可以去看破，清楚的测见到看破这个世间，直接来探认识探究自己，听起来好像很奇怪。想认识世间，必须要来探究自己。 因为所有的人啊，都是以自己作为世界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而且看待世间的时候，是想让这个世间像自己想的那个样子，想让这个宇宙是像自己的那个想的那个样子发展。那个不会随顺自己的欲望，他们的心就会升起了这个那种。那个对抗跟环境跟世间开始对抗，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回过头来来探究我们自身呢，来探究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身体也并不是持久的，不久就会这个消融、消散、死去。比如说有的人想有配偶，想找到配偶对象，如果我们知道说时间不久就必然会这个分离，也许他会死，也许我们会死，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找呢，去把尸体找到家里，找进家里面，这个而且这个增加了这个那个要火化的这个尸体的这个数量。如果修行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去找这个丈夫妻子，其实就是把这个尸体找这个找进来更多，就会变成负担。在死之前，这个就是负担，必须要相互照顾。死了之后又是负担，要去这个火化。如果我们去看回来看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我们就会看到，所在我们心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暂时的。我们那么疲惫，那么这个每一天那么疲惫不堪，是因为我们想得到快乐，想发财是因为想快乐，想有名也是希望有快乐，想有权利也是希望有快乐，想长寿也是希望可以能够更久的享受快乐。如果有决心有智慧，就会知道那个不对，快乐进来了之后很快他们就会消失了。世间的快乐这个永远都夹杂着痛苦，无论是什么世间的快乐，这个永远都会掺杂着痛苦。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看到，比如我们要追求某一个少女、一个美女，我们就会担心说我们能不能追求得到。有的人并没有这个想着，有的人类似于只是想骗一骗，然后就会这个只是想骗一骗，然后手术，然后哎，在手术说我今天已经这个骗了几个男人了，然后这个这样的生命跟狗的生命没有什么区别，跟那个狗的生命没有什么区别，忘了自己是人。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看到那些我们想得到的事物，我们在得到之前我们很疲惫，而且那个我们也保持不了。我们误以为说那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这个永远都掺杂着苦，比如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上这个公交车不舒服，这个真的很郁闷，很苦，然后还要等车，我们就去买车，然后我们存钱了之后去买车，然后去这个还贷款，然后买了之后这个还贷款，接下来这个负担增加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支出增加了，这个说去到哪个地方方便吗？根本没有什么方便的，那个车堵得要命，这个上去坐电车会更快，这个买了之后又有负担，要去停在哪里，然后这个强盗会不会来这个偷走，包括这个他那个车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零件全部都有人可以偷，会有人偷，全部都是负担啊。世间的快乐这个全部都是增加了很多的负担，我们买房子了之后我们也会有负担，必须要照顾，必须要去维修，那个去到哪个地方都会担心这个坏人这个进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来，全是负担。因此我们找的那些事物，无论是物质还是人还是这个动物，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满意，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负担， 那个负担其实就是苦。佛陀才会教导说，这个有田就会因为田而苦，有牛就会因为牛而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田了，这个有车，有房子，有这个那个电视，这个冰箱，各种各样的。最后呢，这个拼命找的，拼命的要去找过来那些事物，最后是一场梦一场空。在我们去给尸体浇水的时候感觉到吗？他把手这个手伸开的让我们去浇水，为什么要把手这个打开？那个是法，那个在教我们说这个是无法带任何一个东西走的。如果我们明白世间，我们就不会拼命去找那些负担，找那些苦给自己。我们活在世间会很轻松舒服地活在世间，大概可以维持这个身跟心，大概可以维持生存，身体方面足，这个自给自足，也就是有饭吃，有住的，有这个可以这个维持自己生活的这个是那个职业，不会给社会，不会给别人带来负担，这个就已经很满足了，知足了。我们能够这个多有钱，吃一天吃饭也只能吃这么一点饭，他多有钱，然后这个一次穿衣服也只能穿一套。那死的时候呢，然后都是也就是一个棺材，那个一棺材，那就算一个棺材最后也还被烧掉了，能剩下什么？那个来的时候是这个空手，走的时候是空手，那个真的会被带走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善业跟恶业心啊。所以心是非常重要的，要努力的去训练它，然后让它长大，去熏导它，让它长大。世间也在教导我们法，也在教导我们看到说这个世间并不完美，一直是在苦，一直是苦的。我们必然会跟我们所爱满意的这个人事物，我们必然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人事物，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我们的自己的心呢，不停地在找快乐，那个快乐又不长久，讨厌苦，赶他也赶不了。一旦我们明白，甚至我们明白实相了，一旦明白了实相，其实那个就是明白法，这个法其实就是真理，就是实相。世间的实相和法上面的实相，那个全部都是实相，那个称之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如果我们明白世间的实相，我们就可以快乐地活在这个世间。如果我们明白出世间法，我们就这个有那个不需要依靠别的人别的事物的那种快乐，这种因此这个快乐是恒长的，那世间的快乐呢是不恒长的，不长久的。因此我们把那些这个不重要的事物可以放下，只是这个大概能够活着，能够生活中不会给社会和别人带来这个负担，这样就可以知足了，就可以活着了，就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发财也没有关系，一旦我们发财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能够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是这个佛教徒的一个理想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很有钱的人以前呢，他们并没有这个多消费什么，他们会去进寺庙建那个佛这个佛塔，变成现在的这个旅游的景点，或者是去照顾别人，帮助别人，比如说这个然后那个几孤独长者一辈子都是在帮助别人，他的名字叫做几孤独长者，一直说他只要有这个 他就是会给那些这个没有孤独无依的人，给他们一些这个食物。他并不叫几孤独长者，实际上他是叫苏恰塔，这是他的一个法号，就是说他就是会给那些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食物。你说可以发财吗？可以发财，但是并不说发财了之后起了贪心，然后永无止境。他们有钱是希望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帮助别人，可以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但我们的心灵方面呢，我们就要去提升自己。因此在世间要懂得够知足，至于那些多余的部分就去这个跟别人分享，帮助别人。在法方面呢，去修行要需要先到足到够，他真的会够。到了修行到了某一点他就会够。现在还不够就继续修行。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明白修行的方法，心更加归位了，看到心的那些现象跟状态，但是依然会心没有安住的时候，觉得是自己修行对了，但是最近一段是清醒很重。看到那种排斥，其实仅仅只是一种现象，是因为有个我这个在，所以请求龙坡开示。现在你的心归位吗？你用点头就可以了。现在你的心归位了吗？已经归位对吗？没有归位。你的心还不是自然，没有自然，没有普通，依然还在外面。你要这个放松一点，忘了修行，忘了彻底忘了修行，然后去觉知，去呼吸了之后去觉知，不用去打压心。散乱，因此要这个惜佛呼陀。不要去打压心，你现在的心跟刚才不一样，你能感觉到吗？刚才是跑到外面来了，因此你说这个心安住并没有安住，心安在外面。要小心这个这一点，这个很容易出错。龙坡曾经也在这点出过错，在外面误以为那个在安住。如果心在这里，接下来智慧这个就可以这个开发智慧了，因为心已经跟自己在一起了。这个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去觉知这个经过来的那些感觉，就会看到他们是无常苦无我的。智者的心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的。所有的一切啊，发生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身、是感觉还是心，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我就没有了，不存在。如果我们休息禅定修错了，心宁静卡在这个空在那个那里，然后一旦心从那个方松脱出来的话，这个就会脾气暴躁。如果心真的安住的话，是不会太生气的。二号，他固定性的用功，主要是透过念诵，然后加上数数，然后数一遍一遍的数，然后去念诵，看到不时的看心跑去想，有时候会看到念头像一条线一样的，然后有时候会黏着于一动不动，会要努力的要这个加强自己的觉知，想请求龙婆开示。修行人的问题几乎全部的就是这个禅定不正确，有时候心没有归位，没有安住， 或者是心苦闷，这个就是没有真的禅定。心觉知觉醒喜悦了，又会剩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卡在那个禅定里面，不愿意开发智慧，就是这两个大的板块，这个很多人都会出现的很这个主要的这个症状。二号呢，当下这一刻你有在打压他，你有在打压自己，打压自己，那个会让身受苦，让心受苦，那个是属于修苦行，让自己受苦。特别受苦，特别苦的话很苦闷，苦闷了之后就会嗔心很重，就会那个，因为你走的那条线路，心就会往那条为了一个方向走，别去拼命的去压制、打压自己的心，让自己的身心受苦。如身本来面目去感觉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觉知心。比如身体呀、啊，正在坐，感觉身体坐，心是观者。身体正在呼吸，去感觉。身体呼吸，心是观者，不停的训练。在心方面，要去看到说刚才走神了，现在知道说刚才走神了，刚才生气了，现在知道说刚才生气了。关心，就会有一个了，贪了，生气了，迷了，散乱了，萎靡了。然后觉醒紧随着知道，那但是观身呢是正在行住坐卧，正在呼气吸气，正在动正在停，他们是不一样的。观身这个称之为当下这一刻，是当下这一刻正在动。观心呢，这个称之为连续当下，是跟当下是紧挨着的。生气这个时候是没有觉醒的，在觉醒及时的知道说生气了，那个时候没有生气了，生气已经变成过去了。要慢慢的这么去观，心就可以开发智慧。但是如果强迫让它一动不动的，那个变成了修苦行，没有开发智慧，那个会很苦闷，感觉到吗？修行的是很苦闷，为什么这个会去打压自己，让自己很苦闷？因为有欲望，想好，想修行，要去及时的知道想要。想修行，知道他说他想要，一旦想要灭掉，然后去动手接受修行。一旦动手修行，又会苦闷起来。要去看，为修行了之后又苦闷起来了呢？因为想得到好的结果，最开始是想修行，及时的知道。想要灭掉了之后动手去修行，修行了之后又苦闷起来了，去看嘛，哎，这个想好啊，想快乐，想宁静，想好，想升起觉性，想升起智慧，去及时的进一步及时的知道新的想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新的想要，就是这个让你这个会去打压身打压心，让你苦闷，而且没有真的开发智慧。三号，
เบอร์สามก่อนหน้านี้ป่วยและเพิ่งรู้ว่า
在之前生病了，才知道说自己太过于用功修行了。现在一段时间，如果一旦升起恐惧心的话，决心就跟不上，就会这个担心很久了，才会意识得到。会这个尽量是少看新闻，而透过念诵来这个训练这个奢摩他，想请求龙坡开示。你的心依然散乱，这个少看新闻这个很好，这个会导致我们更加的散乱，去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比如念诵，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念诵，不需要念很久，念很短也可以，普陀他摩桑科，普陀他摩桑科，这样也可以，这个也只是念诵，只是这样也行的，不停的念，好也可以，不好也行，但是 不要忘，努力的这个不停的念，这样心就会比现在更好。一旦心有力量，就会这个比现在的进步更大。现在你的心还没有力量，然后不停的这个动来动去的很散乱，你试着在内心念诵给龙婆听。要这个很轻松舒服的心去念，不停的念，别去刻意的去导引让心昏沉，要以正常的心，睁开眼睛也可以的，普陀檀摩上科，睁开眼睛也可以，是闭上眼睛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了之后迷糊了，睁开眼睛更好。假设念了念之后迷糊了，一旦醒过来之后就会嗔心很重，因为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里面，一旦接触境界的话，这个就会暴跳如雷，所以要不停的念诵，不停的用功，让心有临时的家，也就是这个用念诵来作为自己心的临时的家，这样心就可以这个有力气有力量，就会很滋润，然后再去开发智慧去分离运界。四号，上一次龙婆让他去观身，他现在能够更自动自发的观身了，能够把身体的苦分离开，身体工作也可以看到心工作，每一天会打坐，有时候会憋闷，有时候有一些什么东西在动荡，会看到这个光明，但是依然迷失很多。修习毗婆舍那很少，想请求龙婆开示。修行已经对了，心已经有力量了。毗婆舍那，如果我们的心有力量，是正确的，心动荡变化，那就去观心。如果心一动不动的空空的没什么感觉，那就观身，帮忙他去思维，去思维去分析，说这个身体并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漂亮，你是一个非常爱自己身体的人，所以你会觉得好，自己美自己漂亮，自己美自己漂亮，这个喜欢身体，所以这个心有力量了之后就去思维分析，说这个身体并不是真的漂亮，从头到脚全部都充满了那个屎，那个粪便，这么去思维分析，这样心就会慢慢的松开，对于身体的执着慢慢松开，然后去看嘛，这个身体不是我，然后身体是一堆物质现象，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智慧，禅定好，这个智慧也很细腻，要去看所有的一切，去看说根本没有个我，所有的一切不是我，身体我觉得它很美很漂亮的身体也不是我，感觉念头也不是我，我没有去看嘛，这样的话心就会慢慢的这个悲戚沉寂起来，悲戚的话要及时的知道说的悲戚，然后这个他因为你特别爱他，特别爱那个身体，因为一旦发现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话，心就会类似看破红尘一样的，然后这个最后心就会保持中立。说的这一些，龙婆说的这一些，这个需要这个可以让你实修很久一段时间了的，不停的观下去，不停的去观身，看到身体不是我，去看到身体不是我，你的禅定够了，然后就去看身体不是我。禅定不够的话，那就这个觉知这个身体，看到身体动，看到身体呼吸，如果想要有智慧的话，就要去看到动的身体不是我，呼吸的身体不是我，去看。四号，五号，每天固定行事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在白天的时候有时候能够这个念佛陀，有时候会散乱，觉得会一直有念头，心更加轻松一些，但是烦恼习气很多，依然还有在水深烦恼习气， 所以修行并没有自己想象那么好，有时候想到自己已经往生的那些先人，这个但是依然还不敢回来这个审视自己，请求龙波开示。不敢回来看自己是因为爱自己，因为害怕自己会消失，就依然还这个对自己依然还紧抓不放。你的修行不错，你的修行很好，心有力量，心力增长了很多，你就要用以这个有力量的这个心来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能够观心的，你已经会看心在工作了，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修行很好，继续用功，修行到够，那个够称之为够的那个词，修行真的有这回事，在修他够的时候道果就会升起，看到了吗？心一直是在变化，很好，继续训练。而且开发智慧啊，不要一直去开发智慧，必须要同时要去休息禅定。禅定是一个不可以扔掉的，如果什么时候扔掉，心就会散乱，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了。因此你在观心的时候会获得禅定，或者是你不停的观身呢，也可以获得禅定。一旦有了禅定了之后，就去开发智慧，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三法印，觉心觉知心也会看到三法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演示三法印的，看到直到最后心愿意，现在心还不愿意，心依然还有点这个不舍，继续去看，直到最后他愿意。六号的面孔很熟，这个心卡在外面，觉得说可能禅定不够，最重要的是在于日常生活中心不愿意跟临时的加在一起，想请求龙婆开示。这个试着想到自己的骨头，想到自己的骨头，骨头架，看到这个那个脊椎骨，这个一条线的脊椎骨，长长的，不停地想到自己的脊椎骨，这样你的心就会好起来了。去看那个脊椎骨，那是很长很长的那个脊椎骨，不停地去看。七号，固定是每天固定是用功，至少每天半个小时，用的是这个呼吸，心常常的跑掉，会紧随着去知道，日常生活中去会去紧随着去观境界，有时候会觉知，有时候会迷失很久，心还散乱，觉得三年以来的这个修行比以前进步了20%，会继续用功修行，非常好，你可以对自己可以评估，这个很好，跟临时的家在一起，没有临时家的人的心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就会一直在流浪，让心跟呼吸在一起，然后心跑到呼吸上面，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是安排时间出来，不停地跟呼吸在一起，多多的去在这个上面去训练。至于这个禅定呢，这个如果只要有决心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如果修习禅定没有决心的话，这样最好不要修，但是你能去修习安般念，去呼吸了之后去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一旦心跑了知道，心跑到呼吸上面知道，跑去想也知道，不停地去知道，一旦及时地知道了之后，然后继续回到呼吸上面，如果他跑了之后，这个知道心跑了，然后扔掉它，然后跟呼吸在一起，不用把那个心拉回到呼吸上面，那个迷失掉的心我们把它扔掉，然后重新开始，重新归零，然后跟这个呼吸在一起，这个就是这个生命就活在这个当下，一瞬间一瞬间的活在当下，迷失的心扔掉它，然后回到这个当下，回到呼吸上面来，你如果这么用功的话，你的禅定就会好转。八号，
ผมขอรายงานผลการฝึกดังนี้มีฉันทะ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มากขึ้น
这个做报告这个精进更多了然后对于修行更了解了看到新跑区这个听法心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烦躁看到身体空空的对于心的干预减少了请求龙坡开始你现在依然在干预心现在这一刻你这个是把它这个做出来的真最好的心是平常的心但是又在觉知自己一般的人呢他们的心是平常的并没有在造作什么他们是平常的心但是很快烦恼习气就把它拉走了就散乱了但是我们呢我们的心是这个正常的很短的时间一旦我们想到修行想好然后我们去装修把心装修起来了一旦装修把心装修很好装修让心一动不动的这个地方依然还有在呵护心要把这个呵护要松开要把那个打压心啊这个部分要松开先忘了暂时忘了修行先完全忘了修行现在的心比刚才要轻松一些你能感觉到吗这样的心比刚才更好当下这一刻就以当下这样的心去觉知如果比现在这个更重的话就不是了比这个更重的话就是这个紧盯的心去在这一点上面去训练让自己的心不要这个这么安一直安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个会很累好今天就这样